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在港白手套李家超及港府主要官员或正式任命；维权人士许志勇、丁家喜即将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
我说起他们两个人来，因为他们真正是有理想、有想法、有行动、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他们非要加冕、非要摧残，那就没办法。所以，中国的民主就这么艰难了。
香港新版教科书否认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
你今天真的要定性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你定性的过程必须要开放社会的讨论，纳入各方面的想法，然后最后整个这个社会得到某一种共识之后，然后大家再根据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呢再参照比较专业的意见，然后写成一个你比较客观的，而且可以包容不同观点，但最后还是会有一定的看法的一种说法。
河南据称以假红码打压储户维权，观察人士称中央甩锅问责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北京星期天6月19号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政府主要官员共计26人，其中包括4位因在2020年6月底协助中共在港强推港版国安法而遭到美国制裁的高级官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目前担任香港特首办公室主任的陈国基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此前曾担任这一港府第二重要的职务。资深大律师、香港大律师工会前主席林国定出任律政司司长，现任邓若晃将卸任。在2019年反送中全港抗议活动期间任警务处处长，并遵照北京的旨意强硬镇压民主抗议的邓炳强继续留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反送中期间曾任保安局长，在北京2020年6月底强推令反对声音晋升的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对11位香港及北京涉港官员进行了制裁，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7位港府高官，其中4人在新政府中留任，包括后任特首李家超、邓炳强、陈国基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的陈国伟，其他的5位被制裁的港府官员除特首林郑月娥外，还有律政司司长邓若桦和2019年11月退休的前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现任财政司长陈茂波继续留任财政司司长，而陈茂波没有受到美国的制裁。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政府将于2022年7月1日正式就职。路透社报道说，在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任内的5年间，香港经历了1997年主权移交给中国后最动荡的几个阶段，包括2019年6月开始的持续了半年多的反送中全民抗争，强行实施严厉的国安法，并对民主派及独立媒体进行全面镇压，和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及封控等等。后任特首李家超表示，未来5年将是香港推动从稳定到繁荣的关键时刻，他和团队将积极进取，赢得市民的信任，接受领导香港的挑战。曾经是职业警官的李家超大力协助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并对来自民主派的反对声音进行强力的打压。外界广泛预期李家超就任后将以国家安全议题作为施政的重点。有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表示，作为中共钦点的唯一候选人，被亲中的选举委员会小圈子选出来的爱国者治港的李家超显然是中共在香港的白手套，他的功能是履行中共给他的所有指令。香港已经和其他中国城市没有分别，北 北京清点警察出身，支持暴力镇压的李家超担任特首，意味着中共在香港打开武官执政的先河。可以预期中共未来会在香港安排更多主张暴力和运用警察国安手段治港的人。一些香港媒体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七一期间访港参加李家超的就职典礼，不过目前没有任何其他中国大陆资深官员是否参加的确切消息。
近日，被关押两年多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勇和丁家喜的律师收到了山东临沂法院的庭前会议通知书，意味着两人的案件将很快开庭审理。此次二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结果恐怕不容乐观。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和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均表示，判决结果可能较重。近年来，中共对维权人士打压史无前例的严厉，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也暂时希望渺茫，但不会轻言放弃抗争。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2年6月13号，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勇的律师张磊接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庭前会议通知书。通知书说，本院审理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志勇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因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为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合议庭经研究决定，于2022年6月17号9点在临沂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召开庭前会议，请准时参加。同样收到庭前会议通知书的还有维权人士丁家喜的律师彭健，庭前会议安排在6月20号。现居美国的丁家喜的爱人罗胜春告诉美国之音说，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大概在庭前会议以后一周就会催律师开庭。
所以呢，这个庭前会议就是预示，基本上就是预示外界我们这个案子要开庭了。本来庭前会议的主要任务呢，是听取律师的意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汇总之后他要考虑当事人和律师的意见。但是他们第一，律师他们根本不许律师说话；第二，许志勇和丁家喜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也不会尊重，所以呢，他们只不过就是准备走个过场而已。
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2020年2月15号，许志勇在广州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现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谈到量刑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个很难预估，但是我们估计都会判得比较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第二次入狱了，许志勇实际上是第三次了。
罗胜春表示，像许志勇和丁家喜这样的温和改良主义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根本一天也不该被判，但是目前法院的做法毫无章法和规矩。
他们是哪个领导一高兴一拍脑袋，最后怎么定下面的人就怎么听，这就是事实。判多少年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们是怎么判的，我们根本不在乎。包括许志勇，包括丁家喜，包括我们作为家属，我已经不在乎他们怎么判，所以他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吧，由他们来。反正我所能做的就是揭露他们的无耻。
滕彪表示，在实践当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几乎都是用来对付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比如说真正的要成立一个组织，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政府啊等等，颠覆国家政权，就法律应该处罚的。但问题就是他几乎所有的用这个罪名的时候，都是那些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没有任何的犯罪行为，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任何犯罪的行为。所以它就是使用起来也是相当的随意的。
早在2003年，针对孙志刚被打死事件，许志勇和其他两位法学博士于江和滕彪一起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同年，他们和另外几位同道人在北京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政，也就是后来的工盟，长期关注如上访群众和打工子弟学校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并且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2009年，工盟被取缔，许志勇也遭到涉嫌偷税的指控，短暂入狱后被取保候审。2012年11月，中共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伊始，许志勇发表了一篇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信中批评了中国为了开十八大到处严格管控，制造紧张气氛，说无论多么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心离散，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公开信指出，过去十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8 倍，维稳费用却增长了4倍多。公开信还倡议实现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2013年4月，许志勇在北京的家中遭到软禁，同年7月16号他被警方拘留。2014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四年。2020年1月，许志勇在躲避抓捕过程中再次发表致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题为劝退书的公开信，直言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信中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政策直接提出批评，尤其是他为了连任修改宪法，以及在新疆、香港问题和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上的看法。从工程师转行为律师的丁家喜，也是工盟后身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2年12月，丁家喜和许志勇等人发表致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包括习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并且征集到8000多署名。2014年，丁家喜等四人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刑3年6个月。丁家喜在法庭当事人陈述阶段时说，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社会。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表示说，丁家喜和许志勇二人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他们是知而行之，就是说知道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知道这个集权专制的罪恶，所以他们必须去要去跟这个集权专制进行合法的对抗，而且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投入、他们的乐观、他们的对这个民主自由坚定的信仰，都是让我非常佩服的。
曾和许志勇一起工作多年的滕彪认为，许志勇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信仰都很坚定。
他知道这个风险，但他还是继续的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要具有这个牺牲精神。所以就是我和他在1999年就认识了，后来就也是多年的在一起从事人权活动。像他这样这么坚定的就是勇敢的理想主义者非常罕见的。
滕彪还提到，许志勇一直拒绝妥协，也拒绝离开中国。
我和他也谈过，在2013年他被抓那一次，不但不愿意出国，也都不愿意妥协。他说他根据他的回忆，就是国宝也跟他谈判吧，如果他能够做一些保证，比如说退出整个的这个维权活动，当年还是有机会不被判刑的。但是他就拒绝妥协。
滕彪表示，虽然从长远来看集权体制不可持续，但是他对中国短期内的未来不抱太多希望。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也有一些维权人士被判刑了，但是和过去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相比，习近平的这个打压力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是非常非常严厉。这些年这近十年的这个发展趋势都是朝着人权法治的反方向，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集权，而且他用这个就是高科技来控制 民众的信息，然后和一些行动，尤其对于民间人士来说，这种高科技的监控是非常非常这个严密，也是非常高效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信息的控制更严了，洗脑宣传也更厉害，所以民众的这个觉醒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罗胜春也分享了类似的看法，他觉得中国将来的民主进程是非常艰难的。
中共是很会抓人的，越是这样有勇气有担当也有智慧的人，他们就越要关起来，这就是这个民族没有希望的表现。他们把所有勇敢正直又有能力的人都送进监狱，他们要走向什么地方？
我说起他们两个人来，因为他们真正是有理想有想法有行动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他们非要加灭非要摧残那就没办法，所以中国的民主就这么艰难吗？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香港政府去年改革中学课程，新增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并且在不同主题加入国家元素。近期有媒体发现，多本公民科教科书以中国一直拥有香港主权为由，强调1997年之前，英国在香港只是实施殖民管制，声称香港不曾是殖民地，并把2019年反送中风波与暴力恐怖活动与境外势力干预挂钩。有评论认为，有关的定论不符合逻辑，批评港府未经社会取得共识，单方面把重大历史事件定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卷入争议的四本香港中学公民科课本，分别来自三家出版社，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为主题，从三条不平等条约解读香港问题的由来。香港明报和南华早报6月13日的报道发现，这四本上月通过香港教育局评审的课本全都提及，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1972年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把港澳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获大会以大笔数通过，强调香港不具殖民地地位。有课本以补充资料说明殖民地与殖民统治的区别，认为若国家宣布一个地区为该国的殖民地，国家享有该地区的主权和治权，若国家对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国家只拥有该地区的治权，并不拥有主权。课本提到，中国一直拥有香港的主权，英国只是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认为，这个讲法根本站不住脚。
形式上的主权本来就不是这个殖民构成殖民地的主要的要件，殖民地的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是有效的控制跟有效的统治嘛。殖民地的形态有非常多种，过去中国像上海这种租界，港岛加九龙半岛加新界，再加上这些附属岛屿，英国在超过100年以上的时间进行长期持续而有效的统治，而且还被国际法承认嘛，而且被纳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宪章的 charter 里面嘛，从政治的历史，从国际法，从统治的事实上各方面来看，香港当然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哦。
英国在1842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后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先后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永久割让给英国，而在1898年双方签订暂脱香港戒指专条，让英国政府租借新界，为期99年。中国政府一直把这些条约形容为不平等条约，拒绝承认，并强调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1984年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意在1997年暂脱香港戒指专条届满的时候把香港主权移交中国， 1997后，特区政府也一直采用香港回归中国的说法。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吴瑞仁说，中共早已用行动证明这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其实是有效的。
他们即使是在进入联合国，他们也没有否定过去跟英国签订的条约，否则为什么还需要去做中英谈判，再重新签订一个新的国际条约叫做中英联合声明，才来决定1997年以后香港的地位。中共自己在他的行为当实际的行为当中都承认这些条约，你放在教科书，这完全违反史实，也违反国际法嘛，也违反你事实上中共自己的作为嘛。
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公民科教科书强调香港不曾是英国殖民地，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
对中共来讲，他现在认为的国际社会是东升西降，他认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力跟实力正在崛起当中，也就是说要把这种百年耻辱把它给消除掉。对于这种过去的这种不管是殖民管制也好，或者是这种殖民的历史，对中共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也想要把这一块的历史上面来做一个重新的诠释。中共这个不遵守国际的规制的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所以他可以说出把中英联合声明说是一个历史文件。那既然是历史文件的话，那当然就有重新解释的一个空间。就像我们看到过去共产党说港人治港，但是在实现下来的时候，它变成爱国者治港。
2009年被香港当局列为教育改革增列项目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近年被部分舆论视为香港社会不稳的成因之一。亲北京传媒和政界人士认为，大量学生参与社运是受到通识科的影响。港府自去年起就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而代之。
任何的一个民主国家的学校里面都强调多元化的意见把它给并成，那经过讨论之后让学生能够从中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通识的教育在这个香港过去里面正反两方的意见它都是并成的。现在中共口中的这种公民与社会的话，其实是一种一元化的一个思维，容不下任何的意见的声音，跟过去的这种香港的通识教育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
香港《明报》报道，四本已送审的公民科教科书样本均有章节提及港版国安法制定及实施，均表示回归后港府一直没有就基本法23条立法，使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现漏洞。有教科书描述说，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一连串严重暴力事件，破坏社会秩序，并弱化市民特别是青年的守法意识。又称反对势力和鼓吹港独组织请求境外势力干预。香港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朱子洛对《明报》表示，有关教科书把2019年社会运动轻易归纳为外部势力干预是过于简化，无视当时触发事件的多个深层原因，包括当初港府无视两次超过100万人和平游行的民意。他说，如果政府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事件做出公允调查，公民科对于修例事件的讨论将不能说服港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吴瑞仁认为，一个政府无可避免要为重大历史事件定性，但是前提是过程必须开放，并取得社会的共识。
你今天真的要定性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你定性的过程必须要开放社会的讨论，纳入各方面的想法，然后最后整个这个社会得到某一种共识之后，然后大家再根据这样的一个共识啊，然后呢再参照比较专业的意见，然后写成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比较客观的
而且可以包容不同观点，但最后还是会有一定的看法的一种说法这样。他们事实上只是 impose 一个单面的想法，这个单面的解释是官方的解释，甚至还不是真正香港官方，而是中共北京的解释嘛。
美国之音记者嘎尔芬香港报道。
中国河南省多家村镇银行单方面关闭取款服务，数百名外地储户陆续赶往河南省会郑州，但临柜取款或集结抗议之前，却不约而同地发现健康码已无故地转红，导致行动困难。储户称，河南当局疑似用假红码打压他们维权，争议延烧多日，引发中国网民关注。在民怨持续沸腾下，中国官媒近日也公开痛斥地方官员滥权，并呼吁纠责。对此，观察人士分析，假红码争议已经损及北京形象，但中央明显甩锅，急于将责任归咎基层，而这桩规模颇大的银行挤兑丑闻也恐引发地方金融信心的崩盘，受害储户不仅问责难，更可能面临存款血本无归的风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台北报道。
河南及安徽省多家村镇银行四月中旬以来，以系统升级维护为由，突然关闭线上取款和转账服务，引发储户恐慌。数百名焦急的外地储户自六月初陆续抵达郑州维权，却发现健康码无故变成有染疫风险的红色，行动受困。当地村镇银行资金恐暴雷，造成挤兑风波在先。郑州当局又疑似滥权，利用假红码来维稳，打压受害储户取款或维权在后。相关争议上周在社交平台曝光以来不断延烧，多日登上微博的热搜话题，网民纷纷质问到底是谁随意附红码，民怨也激进沸腾。对此，郑州市纪委监委周五6月17号表示，已启动调查问责程序。中国官媒《每日经济新闻》引述郑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的话称，我们将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尽快查明事实，厘清责任，严肃问责，责令职能部门纠正错误，用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早在郑州官员出面回应之前，部分中国官媒已连日表态，痛斥地方官员滥权，并呼吁就责。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河南官员涉嫌用假红码维稳，以损及中央政府的形象。民怨沸腾下，北京高层连日利用官媒发声，将相关责任甩锅地方，才能避免民怨将矛头转向中央。曾伟峰说，
谴责基层的懒政没有作为，主要是因为影响了政府形象，因此上一级必须要跳出来去纠正，把相关的责任归咎给地方基层，这是基层的作为，非上层受益。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旗下的中国网周四6月16号透过社交平台知乎表示，健康码是防疫流调工作的核心工具，而不是压制地方矛盾的万能码。郑州强行为储户附红码属于行政权力滥用，郑州需尽快做出有效回应。中共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也于周三6月15号发布评论，该评论题目为给维权储户精准附红码，这种机灵抖不得。文中直指河南附红码行径是明显有违常识、法治、公理的操作。第一财经6月14号则报道称，共有数百名48小时核酸检测为阴性的受害储户受到假红码的冲击。该报道引述河北省邓姓民众的话说，他近两周未曾到过河南，只因扫了郑州车站西南出口的场所码，健康码突然转红。另外外地储户王云则说，他持绿色健康码前往河南，但在郑州车站扫场所码后却变成红码，当局要求他返回，否则将被强制隔离14天。 此外，南方都市报6月14号则引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习新的评论表示，若健康码演变成社会维稳码，违背其本身目的的正当性。该报道也引述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的看法称，若防疫工具被不当利用，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将会受到严重削弱。尽管北京看似表态回应假红码引发的民怨，但曾伟峰认为中央急着甩锅，受害除户恐难问责到底。此外，科技维稳是中央管控不稳定因素及严苛防疫的常态，随着清零政策越来越不受欢迎，未来若民众担心人身自由遭侵害而不愿意配合防疫时，官民爆发冲突或民怨仍可能激增。曾伟峰说，
如果民众认定防疫措施可能侵权，不愿意配合的话，反而给中共一个合法或者正当的理由，用硬手段来制裁镇压，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跟社会的冲突，民众的抗议，国家的镇压，这个在二十大以前是非常有可能。
郑州官员启动假红码调查，跨出问责的第一步，但赴红码的责任归属目前仍是罗生门。郑州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人员告诉美国之音，却有民众反映健康码无故转红事件，但赴码单位不明，有待上级调查处理，该局着手协助民众改码。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则拒绝回应，仅告知美国之音未来将在官网公布会诊讯息。对此，位于河南省的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说，地方官员涉嫌将民众健康码无故变色，恐有滥权之余，但在官方未厘清权责部门前，受害民众就责无门。任全牛告诉美国之音，
在没有证据证明人家属于被感染者的情况下，建红码相当于限制人身自由，所以这个是明显属于滥用职权的。到底是哪个部门什么人操纵的这个技术，很难说，申诉无门，找不到机关单位谁负责，这就是个糊涂账。
除了赴红码争议，当地村镇银行资金疑似暴雷的更大窟窿，河南官方至今未就存款赔偿问题有所回应。综合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外媒报道，河南和安徽省总计六家村镇银行的挤兑风波，恐影响约40万储户，涉及金额近4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0亿美元。一旦正式引爆，恐进一步引发地方金融信心的崩盘。住在河南省焦作市，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全名的陈氏夫妇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在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的存款约20万人民币，四月以来一直无法提领，也无法打通银行服务专线。他们说，现在感到无所适从，很迷惘。毕竟银行是官方的机构，从未想过会陷入无法提款的窘境。除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其他传出暴雷的还有在河南的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浙城黄淮村镇银行、新东方村镇银行，以及位于安徽省的固浙新淮河村镇银行和涉县新淮河村镇银行。美国之音致电各银行，希望取得置评，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和浙城黄淮村镇银行电话均无人接听。新东方村镇银行的客服人员则说，由于不肖分子利用线上渠道进行经济犯罪，为配合调查，该行已全面暂停线上业务，但不清楚何时能恢复储户取款。此次受害者大多是异地存款储户，代表村镇银行未在外地设立据点，仅透过第三方网络平台、网银或手机平台吸收存款，并标榜利息高于四大国有银行。自由亚洲电台近期报道，部分银行的系统疑似造假，造成民众存款恐未存进账户，或被清零，或不属于合法存款。对此，河南省许昌市6月18号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市公安部门已于4月立案侦查河南新财富集团，其为当地四家村镇银行的大股东，并已拘捕一批嫌犯，将加大办案力度。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5月中的通告，河南新财富集团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形容，此次河南的挤兑和非法集资风波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有损全民对村镇银行的信心。贺江斌告诉美国之音，
是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因为股东那个目的就不是为了去弥补农村的金融不足的问题，就是带着犯罪的心态去诈骗非法集资，捞到钱就跑，它代表不了村镇银行。
贺江斌说，为扩大农村金融服务，中国自2007年以来在各地广设村镇银行，其中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花旗银行主办的村镇银行大多经营良好。但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说，北京早已察觉部分银行的不合规操作，但却未严加防控，不专业。此外，中国自2015年5月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允许银行破产，也不再由国家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并明定最高赔偿金额仅限50万人民币。他担心受害储户的部分存款可能血本无归。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中国河北唐山发生了一群男子残暴群殴女子，并对在场的酒吧员工实施酷刑的事件。有关事件在网络上曝光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在最初的沉默之后开始跟进，并誓言要严查和打击。观察家和中国网民注意到，官方一直在因势利导，把舆论引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方向。与此同时，也有中国网民力图利用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来申诉自己的冤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唐山星际酒吧一群男子对这个女子残暴殴打的视频突然出现在中国公众可以看到的互联网上，引起公众大量的关注和评论。中共舆论监管部门机构没有对这一视频进行封杀，中国官方媒体反而也跟进该视频并进行评论。这种现象立即导致阴谋论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中文圈内流行。眼下流行的一个阴谋论是，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疫情清零政策导致无数的人道灾难和经济灾难之际，在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与立足保就业保民生成为中共最高层明显的内斗导火线之际，唐山一群流氓殴打女子的事件爆红，占领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有当局严密监控的中国互联网，这明显是中共最高当局转移公众视线的伎俩。还有一种阴谋论是，唐山一群流氓围殴女子的事件在中国网络上成为众人纷纷议论的话题，显然是力图颠覆中国政府的美国当局的阴谋行动，其目的是瓦解中国公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分散人们对美国发生的从枪击杀人案到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的关注。长期观察中共政治和舆论控制的加拿大华裔作家、人权活动家盛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唐山打人事件成为今日中国互联网上众目睽睽的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操控的结果，这一点是毫无悬念的。盛雪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共对舆论的选择，对舆论的控制，对舆论准许外界去传播和不准许传播的，它的这个标准以及能力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有的时候呢，一个事件发生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他没有，比如说他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处理这个信息，但是呢，当他有了确定的一个政策的时候，那么他没有控制不了的信息。
在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唐山打人事件能够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看似惊人的事件，无疑是中共操控的结果。例如，中共政府人员以防疫为名，到处肆意扭打、殴打民众，激起的民愤更大。但中国互联网当局会对有关的民众报道和评论给予全力的封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长期报道中国新闻的香港老报人金钟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中共当局在唐山男子群殴女子事件上的舆论操控的迹象。金钟说，
你说这种事情啊，也不说在美国，你看香港、台湾哪都马上都会报道的啊，电视都看得到啊， 那个受害者啊，或者警方怎么出动，这个过程都会交代的，但当然没有，完全是控制，官方控制。
由于官方对新闻报道的严密控制，导致众多民众怀疑官方的语言不详的新闻报道，认为该案另有隐情。有传闻说，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的有影片的女子是替身，有受害者被打死、被强奸等等。官方以更加严密的新闻报道限制来应对这些传闻。唐山发生的一群男子群殴女子的事件的视频，是一个目前尚不知其姓名的人士冒险传送到网上，最后引起民众和中国官方注意的。官方对该事件做出了相对迅速的反应，这种反应在观察家们看来包含十分明显的舆论引导。例如官方的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账号6月13日发表这样的微博贴：唐山酒吧员工被打现场原声曝光，数次求饶仍被殴，唐山星级酒吧暂停营业。近日唐山被举报酒吧还有多人被打引发关注。在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账号上述微博贴下面，有人留言呼应明显的舆论引导，宣扬中共政权绝不纵容坏人作恶。但是更多的网民则在中共当局有限的表达自由尺度内对官方的舆论引导表示不满。一位网民写道：网友们是来上网的，不是来处理这种案子的，什么事情都要网友发声才能处理，要警方干嘛？吃闲饭吗？微博直接改名微博派出所、微博法院，网友来办案，你看好不好啊？唐山公安。在唐山一群男子群殴女子和店铺店员的事件成为网络舆情事件几天之后，唐山市公安局组织了由几百辆警车进行的浩浩荡荡的警车游行，并号称要采取雷霆行动打击犯罪行为。此外，该市公安局还安排大量警力到夜市上岗，看守着市民吃夜宵。新浪微博上中国网民的言论显示，许多民众对唐山警方的这种雷霆行动公关秀并不看好。有一位网民写道：雷霆啥呀，拿纳税人的工资扫黑本来就是警方的本分，该做的没做好，现在只是做到正常水平了，还拿出来做宣传，搞得好像多正义一样。还有网民借助官方在唐山打人问题上的明显的舆论引导进行自己的舆论引导。一个网民是王后英的网民写道：弱势群体太难了，祝唐山被殴打的女孩们早日康复。我们山西临汾市施县公安局的警察殴打农民，把他们关到搅拌厂非法拘禁，被侮辱的侮辱，被打伤的农民头部鲜血淋漓，还有的农民被打掉两颗牙，报警不出警，恢复自由后出来报案，公安局也不给立案，人民警察不保护人民反而殴打，当施暴者是警察的时候，人们无法维权，该当如何？难呐！在熟悉当今中国政治的人看来，以上这位网民王后英的网民如此诉说警方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弄不好会使他本人或他的家人陷入牢狱之灾。这种借助众人和官方瞩目的事件，借助互联网喊冤的行为，相当于中国传统社会无处伸冤的下层百姓冒险冲入人群密集的集市，或冲上高官车马经过的大道当众喊冤，以图冤情受到注意并获得解决。在唐山有人暴打女子的事情依然受到民众关注之际，一些中国网民纷纷借助互联网这个大集市或官方所注意的信息大道当众喊冤。 这样的喊冤者来自中国各地，其中也包括来自天子脚下的北京。其中一条喊冤贴是：北京钟永明轩案已经在北京朝阳公安局立案23个月，诈骗头目于永涛诈骗广大老年人养老钱13.5亿，依旧逍遥法外。朝阳公安局说早已经上通缉令，但于永涛却在2022年4月新任职了哈尔滨不争商贸有限公司，通缉了个寂寞，奇耻大辱，其中的勾当猫腻令人发指，给党和国家丢人。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中共所控制的互联网对唐山打人事件明显的舆论引导，除了宣扬中共当局对这起恶性暴力殴打事件的重视之外，也包括引领众人呼吁当局加强对社会对民众的独裁管制，采取所谓的扫黑严打行动。在实行舆论控制秘密作业的当今中国，外界无法判断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扫黑严打的呼吁是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心呼唤，还是当局的舆论特工人员伪装民众引导舆论。1980年代所谓的严打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当时掌握实权不久的中共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的一次权力示威行动。在那次行动中，许多人仅仅是因为一些小过错就被随便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如今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共前领导人薄熙来2010年代前后也在重庆推行打黑行动，许多企业家被打，他们的财产被政府没收，被官员贪污挥霍。在官方控制舆论场大力引导民众呼吁当局严打之际，也有中国网民以亲身经历诉说没有舆论和法律制约的中国警方比唐山打人凶手更可怕，更令人绝望。一位网民是念心思养的网民写道：我父亲在4月10日晚9点骑电动车下班途中与一辆轿车发生刮蹭，当时报警，村干部到场协商第二天处理且扣留电车，结果在4月11日凌晨12点后，河南省鹤壁市滨崎区庞村派出所警察和车主一起来到我家中，给我爸戴上手铐脚镣，用警棍围殴我父亲，后送医院，途中死亡。至今63天，仍旧没有给我们亲属及其死者一个说法和公道。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当局的扫黑除恶从来就是一个笑话。自1949年中共建政之日起，中共就一直在进行所谓的扫黑除恶，但黑恶势力在中国却越来越黑，越来越恶。盛雪说，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反黑打黑其实呢套路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是他自己内部的这个力量势力当中呢，也无非就是以大吃小，以强吃弱的这样的一个老的套路。因为在中共内部本身，他的权力结构本身呢，他一直也是一个非常嗜血残暴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淘汰的机制。
来自香港的老报人金钟则对中国官方眼下所宣扬的严打表示这样的担忧：
中国这个社会它到今天都还是人治，我党委书记我一把手我当家啊，重大的人案子你都送到我这儿来啊，我说杀就杀啊，我说不杀就刀下留人啊，就这样。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仍在努力引导舆论，宣扬中共政权代表并维护正义。
尽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展开全球制裁，但是印度既不愿意加入对俄制裁，甚至不对俄进行谴责。不仅如此，最近几个星期中，
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能源产品大幅度提升，尤其是煤炭。而另一方面，欧盟国家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担心俄罗斯可能因报复制裁而中断对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告诉与俄罗斯有长期政治及安全关系的印度，美国没有对印度进口俄罗斯能源进行制裁，但是不愿看到印度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快速提升。不过，在欧洲进口商避免同俄罗斯交易的同时，印度的买家却从俄罗斯加码购买了巨量的煤炭。报道说，根据未公布的印度政府的数据，在截至6月15号的20天内，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煤炭及相关产品比去年同期暴涨了 60%， 达到了 3.31 亿美元。据路透社统计，到6月15号的前三周内，印度平均每天购买价值1655万美元的煤炭，比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的三个月平均每天771万美元增加了一倍多。同时，印度炼油厂也从俄罗斯购买廉价石油。在截至6月15号的20天内，印度与俄罗斯的原油贸易上升了 31%，达到 20.22 亿美元。在截至6月15号的前20天内，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原油为平均每天 1.1 亿美元，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三个月的平均3116万美元翻了三倍。报道说，印度贸易部星期六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说，俄罗斯交易商一直对支付方式比较宽容，接受印度卢比和阿联酋迪拉姆，而且折扣很有吸引力。印度购买俄罗斯煤炭的上升趋势还会持续。在欧盟方面，欧盟禁止成员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煤炭购买协议，到8月中旬还将强迫成员国终止与俄罗斯的现有合同。不仅如此，俄罗斯天然气供应情况更令那些依赖俄天然气的欧盟国家忧心忡忡。法新社报道，俄罗斯通过北溪一号管道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继续下降，引发欧洲在冬季前可能无法按计划增加库存的进一步忧虑。北溪一号管道经波罗的海从俄罗斯到德国，占俄罗斯向欧洲通过管道输送的天然气总量的大约 40%。 报道说，意大利和斯洛伐克据报上星期五从北溪一号管道获得的天然气不到通常的一半。法国从6月15号起没有从德国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的一个能源产业协会说，短缺的天然气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取，包括挪威及荷兰。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以及俄罗斯可能因报复制裁而中断对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风险，一直是令欧盟非常头痛的事情，迫使欧盟增加库存并寻找其他供应来源。美联社星期天报道，德国经济部长星期天表示，在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减少造成可能短缺的忧虑下，德国将限制使用天然气发电，不得不采用燃烧煤炭的火力发电。法国4800万选民星期天6月19号参与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从多个政党的110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577个席位中的572个。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将决定马克龙总统的执政党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马克龙的内政议程，进而可能影响马克龙发挥欧盟领军人物的地位。法国本土投票19号上午8点开始，晚6点结束，巴黎等大城市可以延至晚8点。由于时差等原因，法国部分海外省、海外领地和旅居海外的法国人已经提前投票。此前6月12号举行的首轮选举已经决定5个议席。首轮投票中，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即可当选，没有获得半数选票但获得超过本选区 12.5% 登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得票最高者当选。美联社报道说，
在第一轮投票中，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所在的左翼联盟表现惊人，获得 25.66% 的选票，仅次于支持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获得的 25.75%。 报道说，马克龙的支持者担忧左翼的突出表现可能会束缚马克龙第二个任期施政的手脚，令他不得不与其他主要政党讨价还价，严重限制他的施政能力和效率。在首轮投票中，玛丽娜·勒庞率领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 18.68% 的选票，其次是右翼共和党获得 10.42% 的选票。报道表示，尽管马克龙领导的中间联盟预计可能获得最多的一席，但是观察人士说，中间联盟有可能无法获得维持多数的289票的席位，这样的话可能出现由社会主义者和绿党组成的新的极左联盟占据一席多数，令马克龙的施政更加困难，因为国民议会是制定法律的关键部门。在马克龙今年五月获得总统连任之后，他领导的中间联盟一直希望获得议会的多数，以使他的竞选承诺获得落实，包括减税、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5岁。民调机构估计，中间联盟可能会赢得255到300多议席，极左联盟可能赢得200多个议席。有分析说，如果马克龙领导的中间联盟无法获得议会多数，将影响法国的国内政治，他将不得不在第二任期内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而不是外交政策，这有可能终结他作为欧洲政治家和欧盟领军人物的地位。北约领导人星期天6月19号表示，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数年，在欧盟执委会建议基辅应获得加入北约的候选人身份之后，乌克兰军队面临俄罗斯的猛烈攻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德国新记者图片报援引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的话说，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最先进的武器将能够增加把顿巴斯东部地区从俄罗斯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机会。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我们绝不能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尽管成本很高，不仅是因为军事支持，还因为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五访问了基辅。约翰逊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对准备长期战争的必要性发表了类似的评论。他周六对记者强调，要避免乌克兰疲劳，避免俄罗斯军队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盟国要向乌克兰人民表明，盟国将长期支持他们。在这篇专栏文章中，约翰逊说，这意味着要确保乌克兰比侵略者更快地获得武器、设备、弹药和训练。星期五，欧盟委员会建议乌克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身份，这对乌克兰是一个重大鼓舞。预计欧盟国家将在本周的峰会上支持这一提议，这将使乌克兰走向实现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之前被视为遥不可及的愿望之路。尽管真正能加入北约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俄罗斯加强了进攻。乌克兰军方称，北顿涅茨克再次遭到重型火炮和火箭弹的袭击，俄罗斯军队袭击了这座工业城市的外围地区。北顿涅茨克是莫斯科要全面控制卢甘斯克东部地区的重要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承认，乌克兰军队在梅图尔金定居点遭受军事挫折。梅图尔金位于北顿涅茨克东南部。俄罗斯塔斯社援引一个为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工作的消息来源说，许多乌克兰战斗人员在梅图尔金投降。路透社无法独立证实有关战场的说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上说，他看望了位于基辅以南约550公里的米科莱夫地区南部前线的士兵。泽连斯基对俄罗斯入侵的反抗鼓舞了乌克兰人民， 并赢得了全球的尊重。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军队入侵乌克兰时宣布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北约军事联盟的东扩，并将莫斯科的这个南部邻国置于西方势力范围之外。但是事与愿违，俄乌战争说服了芬兰和瑞典寻求加入北约，并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铺平了道路。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